弟兄姐妹晚安。我可不可以问一下，有多少人你还是慕道友还不是基督徒的，请你举个手好不好，我可以稍微知道一下，如果你不介意，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你可以举个手，举高一点好不好，我可以看到，不要怕啊，很好，几位啊，还有几位不好意思举手是吗，没关系哈，我再问一次好了啊，再给你一个机会哈，你还不是基督徒的，你有兴趣成为基督徒请你举个手好不好，还不是基督徒的再举一个手，举高一点，诶，刚才怎么举了又不举了啊，所以很多都是基督徒哈，我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慕道友就更好哈，因为你讲布道的信息结果都是基督徒，你不觉得很奇怪的事情吗哈，不过我尽量啊，尽量试试看能够把这个道理讲的能够适合基督徒也适合慕道友好不好，我们试试看。那今天我要跟各位讲的是卓越的人生，也就是拒绝平庸。我不知道你能够体会这个意思没有，因为昨天我讲过我们不是信一个宗教，我特别强调不是信一个宗教，我们乃是跟神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这个很重要。因为很多人说我是基督教徒，我最怕人家讲这个话了，基督教徒，那我常开玩笑说，你晓得什么叫基督教徒吗？有没有听说过？我可以解释给你听，我的定义是什么啊？什么叫基督教徒？就是那些到教会去睡觉的人，就是基督教徒。不是基督教徒，我再说，你是一个基督徒，基督的门徒，不是去教会里面去做一个教徒，这很难听。因为宗教是用很多外面的框框架架来框住我们，不做这，不做那，不做这，不做那，那没用的。框框架架一拿掉呢，有一句成语怎么讲呢，原，大家一起讲嘛，原形毕露。哎，我们都有原来的罪性的哈，你只要框框架架一拿掉，原形毕露。你不相信我讲个例子给你听哈，你如果不同意不要紧哈，你可以不同意，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的观察是什么。当我1979年第一次回到中国的时候，我非常的兴奋，非常的简直是兴奋到一个程度，当我飞机飞到北京上空的时候已经是泪流满面。为什么30年不能回到自己的国家，你不觉得很可怜的一件事情吗？我出生在中国，但是30年不许可回去，所以已经非常兴奋。当我到了这个北京城的时候，哇，人多到一个程度，你简直不可思议。为什么？都是骑脚踏车，那时候没有车哈，都骑脚踏车，人多得不得了。我就站在北京的马路上，我就跟神祷告，我说将这地赐给我，很大的口气哈，很大的口气。但是我实在是心中有说不出的一种对中国人的一种爱，你懂不懂意思？我本身就是中国人，我对我自己的同胞，对我自己的骨肉之亲都不爱的话呢，请问你去爱什么人呢？所以当时我有一种非常激动的一种感情，我跟神祷告，我说把这地赐给我，这就是我当时对中国的一种激情哈。那个激情到现在已经多少年了，1979年到现在已经多少，30多年了哈，没有减低，只有越来越越有激情，而没一点都没有减低。为什么？我看见神在中国的工作。很多人对中国有不同的看法，有些人觉得是很好，有些人觉得不好，但是我可以告诉各位，我的感觉，上帝不会丢弃中国，中国有希望。 Amen。 是的的确确是这样子。那么我要讲的是什么呢？因为我79年回去的时候，我有个非常大的感触。当我回到美国的时候，我父亲问我，他说你对这个新中国的看法怎么样，我说好得不得了，他就觉得奇怪，你晓得他们那个年纪跟我这个年纪又不太一样了哈，他觉得很奇怪，他说好在哪里，你讲，我说好在哪里啊，我告诉你，人人都为人民服务，你怎么能说不好呢？非常的好，人人都为人民服务。哎，的的确确是为人民服务啊。我有一次坐出租车把照相机给丢了车上了，结果他有办法 找到我的酒店送给我，亲自送到我房间来，然后我给他酬劳。他说 no， 他说不是说 no， 他说不行，他还不会讲英文，不行。为什么？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真好。我告诉你真好，我就是非常受感动，就是这种受人民为人民服务哈，因为我觉得我们生在这个社会上就应该彼此服务。所以我跟我父亲讲，这个就是我对新中国的感受，他半信半疑，那么我是完全相信。但是呢很奇妙，曾几何时我每一年都回中国很多次，因为我业务上的关系，因为我传福音的关系，每一年我都回中国很多次。就慢慢我发现不太对，到了8081以后，改革开放以后，那个为人民服务的那个压力就没有了，你知道不知道我意思？原先有很大的压力，如果你不为人民服务，那你麻烦了。你如果被逮到说你不为人民服务，你被告的话，那你就麻烦多了。但是这个外头的框框架架一拿掉的时候呢，缘，哎，跟我合作一下嘛。外头的框框架架一拿掉，就我合作哈，这个人喜欢是对讲，我不喜欢讲，很训一样的一个人讲哈，我们就原形怎么样毕露了。为什么？我们人有罪性，我们人有罪性，所以当这些框框架架一拿掉的时候，我们原来的罪性就显露了。我不是说今天中国没有为人民服务，还是有一些非常好的人，他们继续为人民服务，但是大部分的人怎么样，不再为人民服务了。为什么服务？为钱。我说的比你更露骨一点，为人民币服务，明白了吗？的的确确今天在中国，你只要有钱什么都可以办到，你只要有钱什么都不可以办到。我刚去中国的时候，他们要我的毕业证书，我说我哪里去找我的毕业证书啊，他们要我的博士毕业证书，我说我已经40年前拿了博士，我说我搬家都搬了十几二十次了，虽然是很重要的证件，可是在美国没有用的，没有人会问你毕业证书的，你只要告诉他你是哪个学校毕业，你只要告诉他你什么学位，人家就相信了。不行，在中国要毕业证书。那我说这怎么办呢？我而且还不准照相本，一定本呢，因为没有信任，人跟人之间没有信任。那我说怎么办？他说也没办法，也没关系的。他说我们这里可以办证，晓不晓得可以办证的？他说办证啊，你要什么给你什么，价钱不一样就是了。我说我要的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证书。哦，这没问题，但这个学校很有名，价钱要高一点。而且这个学校是外国的，价钱要高一点，然后是博士，所以价钱要高一点。哎呦，我一听我简直受不了，我说我宁可不要这个工作，我都不去去办证哈。后来我打电话到美国来，打到我学校去，我说可不可以给我重新发一张毕业证书，他们说没有问题，可以重新发一张。所以我就找到工作，不是找到工作，他们就给我工作许可证了。所以你可以看见太可怕了，这个当你这个压力一拿掉的时候，你什么原型都毕露了。这就是我说的不是宗教，宗教是这些框框架架框住我们，这个不健康，而且也不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是要你跟神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那这个关系建立好了，你整个人生命会改变，从里到外，不是从外到里，明白吗？你不是从外头给你框框架架，让你觉得说你非做这样不可，那都是假的。框框架架一拿掉，原形毕露。你如果从里头改变呢，永远不会改变，不是永远不会再改回去了，因为你里面整个人变了。这就是我为什么那么有激情到处去传福音，我觉得这是实在太美的一件事情。当你信了耶稣以后，你整个生命不一样，你整个生命会改变。我讲例子给各位听，你说生命会不会改变？我告诉你改变，而且改变起来可以很快很快的。有一次我在西伯利亚去传福音， 我到莫斯科的时候，结果我们西伯利亚的飞机不飞了，说是罢工哈，那是1992年哈，他们刚刚苏联政府瓦解，这个俄罗斯开始政府开始，那很乱，整个国家很乱，那么不飞，那不飞我们不是白去了吗？跑那么老远，跑到莫斯科了，还差一点就到西伯利亚了，是不是？我就跟我的几个同工讲，我说赶快，我看过去整个莫斯科的机场有不少的中国人，我说我们一个人抓一个就传福音给他们哈，我说至少我们在莫斯科传了福音了，是不是？所以我就看见一个人非常绅士，打扮哈，西装笔挺的，他在那里等飞机。如果于是我就过去跟他开始想跟他传福音。他说我们介绍了一下，他说那你来西伯利亚是干什么？哎，我说这个问题好，我正好要你问这个问题，你既然问了我就可以答你。我说我来传福音的。他说啊，什么叫福音？他从来没有听过。我说福音就是好消息。什么好消息？我说好消息就是耶稣拯救我们哈，耶稣爱我们。后来他觉得很有意思，他觉得很奇怪的一个人哈。他说我可以请教你几个问题。我说可以，你请教几个问题都可以。然后第一个问题，谁派你来？你晓得在国内没有人派是不能出来的，现在当然容易了，你们要出来就出来了，你早20年我给你担保不可能出来的，而且要邀请信，而且要国家派，要有外国的邀请信加上国家的派，而且我那时候是专门签这个邀请信的哈，我站在一个地位是非常特殊的一个地位，所以石油部、矿产部、地质部所有这些前面的人他们出国我都签字的哈。说他说谁派你来？我说没人派我来，如果有人派我来是上帝派我来。哟，他觉得这个人有点疯的，怎么讲话的有风里风气的，我从来没听过的哈。他我一讲话人家就知道我不是在中国长大的嘛，是不是？然后他说可不可以请教你第二个问题？我说可以，请说。他说谁给你那么多钱来？这是对的问题啊。谁花钱？既然没有人派就是自己花钱咯。我说我是自己花钱来。他说自己花钱跑那么老远来为了要传福音，他还不懂什么叫传福音。他说我可不可以请教你第三个问题？我说可以啊，你请说请说。那么他说什么？他说谁给你那么多时间来？这也对啊，你总是要花时间嘛，那不是不是啊，那你不是自己要的？我说你讲的一点没错，我用我所有的假期来到这个地方。我当时非常的就是这么热心的传福音。结果你猜这个人讲什么？他说我可不可以下个结论？哎呦，三个问题就要下结论，你没听过这种事情啊？三个问题就要下结论。他说陈先生，他说容许我下一个结论。我说请说请说。他说我认为你是做一门亏本生意，是对不对啊？你们觉得对吗？没人派你来你自己来，没人给你钱你自己花钱，没人给你时间你自己花自己的时间，你不是亏本生意吗？真好哈、啊、这但是我心里一直默默的祷告，我说神啊，给我一个合适的话语去问反问他嘛，是不是？他请教我三个问题，我至少请教他一个问题，是不是？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我可不可以请教你一个问题？他可以可以。我万万没有想到我会问他那样的问题，真的是若不是上帝感动我问，我也不会问那样问题。我说他姓刘哈，我说刘先生，请问你的灵魂值多少钱？没听过吧？你灵魂值多少钱？你们灵魂值多少钱？多少钱？他想一想，他不卖。他说我不卖的，这个灵魂怎么可以出卖的？前不久有，不是前不久，很多很多年以前，有个电影叫做第八号什么当铺，你们有没有看过？可以出卖灵魂的，如果需要钱的时候，你可以把灵魂拿去当的哈。结果他说不卖，我说如果要卖呢，你要多少钱？他说无价。我说对了。我说今天你说你的灵魂是无价，如果我把福音传给你，你信了耶稣， 你整个灵魂得拯救。我说请问你，我来是做亏本生意还是赚钱呢？他想了一想，哦，你真的赚钱了，赚一个无价之宝。我说对了，你讲的完全正确。今天在座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我怕你们知道你的灵魂值多少钱。我们灵魂真的是无价，当你信了耶稣以后，你灵魂得拯救，那真是无价。所以我说那你要不要听福音呢？因为他还不知道什么叫福音。他说愿意，所以我们就找一个角落，我们就坐那讲，讲完以后他就信主了。你相不相信？当场决志信主，他当场决志信主。然后我们交换名片，你猜他是谁？何许人也？哇，他的官衔还不小呢，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做驻莫斯科商务代表。所以他难道一脑筋都想什么赚钱亏本？是不是商务代表嘛？他整脑筋就是赚钱亏本。哎呦，我一看他这个头衔，我说这个头衔还不小呢。啊，他说下次你来从西伯利亚回来的时候，不要住外头的酒店，你住到我们国家的旅馆来。哦，我说国家还有旅馆？他国家有一栋很大的旅馆，专门给国人到莫斯科去住做生意的时候可以住的。你晓得那个时候苏联刚刚瓦解啊，旅馆有多贵？我们住一个晚上非常破烂的旅馆，$600一个晚上，你要就住，不要就算，就那么简单。所以他说你不要住那边，你来住我们国家的旅馆。我说好啊好啊好啊。那么我说多少钱一个晚上？$2。是真的，是真的，国家优待国内的人做生意到莫斯科做生意，那么他就优待他们住那里。$2，是真的$2。哎呀，我就听了，我说我一定来，我一定来。所以我是从西伯利亚回来了，从西伯利亚回来以后第一件打电话给他，他说你一定要打电话给我，因为我在信仰上还有一些问题想要请教你。我说没问题，我一定打电话给你。我一回到莫斯科，我第一个就打电话给他。他一听见是我的声音，你猜他说什么？猜我，你们不讲我就不讲了。他说什么？不够兴奋，不够 excited。 他讲什么呢？那太负面嘛，你怎么讲的那么负面的呀？ Yeah, 那么怎么样子？还有什么？什么？哦，才回来，表示很想念我，是不是啊？结果没有很早去的。一个人的生命改变可以立刻的。他信了主，他整个人就会变的，这很奇妙的。他说我的爱人跟我的女儿都决定一起跟你做亏本生意。哦，我说这么样子，我差点都忘了什么是亏本生意啊。结果他提醒我，他说他爱人跟他女儿，他把福音就传给他爱人了，就传给他的女儿了。然后他们两个说，我们周末我们有时间有假期，然后我们在莫斯科我们有汽车，然后我们可以开车带你到莫斯科各个大广场。你想莫斯科跟中国有一点像的地方就是很多广场，那么广场里面的人就多得不得了，如果你到天安门前面去走一走的话，那数不清的人。那他说你可以去，我们可以帮助你一起发单张。我们带了好多好多这个俄文的单张哈。好了，我们就去了。请问你一个人会不会改变？会。你们都不讲话，会不会啊？我可以告诉你会。他只不过是一个例子，我不知道看过多少人有生命的改变，就是说当他一信主了以后，他就非常奇妙的，他就生命就改变。那么今天我要想强调，昨天强调了在座是基督徒的，你能够明白这一点。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我也希望你明白，许多的时候我们就认为我们是做基督教徒，是错误的啊！如果我还有机会来你们当中的话，我要问你说你是不是基督徒啊？你千万不要说是，我是一个基督教徒，那我就会很伤心啊。 不是做基督教徒而做基督徒。今天我想给各位另外一个观念，正确的观念。很多人问我说，基督徒是不是就那些一天无所事事的人，反正依靠神就行了，所以怎么样，就是庸庸碌碌平平庸庸的过一辈子。我说错了，基督徒是上帝巴不得你做有一个什么卓越的人生，巴不得你有一个不平凡的人生。上帝不要我们做一个平庸的一个基督徒，不要我们做一个平庸的人，不要我们这一生是庸庸碌碌的，就是那么样过了一生。上帝不要这样的人。所以盼望如果你有这样子不是很正确的观念的时候，我盼望你能够多思想一下。上帝要我们不是去做一个平平庸庸的人，不是走投无路的时候才去信上帝，不是有什么什么什么才去信上帝，不是。世界上多少伟大的人，多少伟大的科学家，他们都是很好的基督徒，绝对不是愚夫愚妇的人的信仰，所以也不是国家宣传的基督教是人民的拐杖，人民的鸦片，是老年人的拐杖，是不是啊？不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不是的。他讲基督教也许是啊，但是基督徒肯定不是的啊呀。所以我们不是一个不求上进的人。很多人认为做了基督徒以后就不求上进，为什么？因为你依靠神了，什么都不用管了，反正我祷告主就行了。错误，完全错误。上帝要帮助那些愿意帮助自己的人，所以一个基督徒是一个不甘平庸的人。我今天跟各位的题目就是卓越的人生。我们都喜欢过一个卓越人生。你今天在 Ann Arbor 念书念学位，将来找工作做事，都希望能够出人头地，对不对？没有一个人自甘平庸。那我们看看下面怎么说。这个是一个故事，很有意思哈。去年的高考的节目题目，作文题目，至少在江苏省是这样子哈。我看到那个题目的时候，我就非常的受感动。我说那么好的题目给高考的学生去让他们去发挥一下他们的思想。题目叫什么？拒绝平庸。结果有一个学生啊就做了一篇文章，这是其中节录的一小段哈。哇，这个孩子真是了不起，结果他得了100分。你晓得在国内如果作文得100分要经过层层的审核。因为没有人那么容易作文得100分了，你数学得100分就是100分，但是你作文得100分，这个太少这种例子了。结果层层审核都是100分，就我看了以后我也给他100分，因为的确是好。他一个高中毕业的一个孩子，他能够写出这样的文章，那我们一起来看看哈。他说不由得想起早上来赶考的时候，瞅见了一间小餐馆，风沙渡。这很有意思啊。我们看到餐馆都是叫什么什么小吃，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尤其是广东人什么发什么发这一类的小吃店俗不可耐。这个小吃店它叫风沙渡。后来我在想说为什么叫风沙渡，你想它在一个十字路口，风沙都经过那里，所以叫风沙渡。你晓得哇，这个小孩很特别，他就是妈妈带他去赶高考，然后经过那里，大概妈妈就带他进去吃饭，吃完了以后他说他简直是觉得这个餐馆的主人是非常非常不甘平庸的一个人。他不是随便取一个名字，他是用风沙渡。他说意境全出啊，这是他写的文章，不是我写的啊。他说读这三字啊，他说意境全出，那杂乱的店面也仿佛不显出漏了。为什么？意境全出了嘛，哇，就显出这个主人是何等的一种那意境不一样的哈，层次跟别人不一样的一个平庸的人哈。然后他说自有一种粗犷远的这个豪情在胸中激荡。哇，他就从这个开始，这个他文章的开始， 就是他早上去赶高考的时候碰见一个那个小商店，他叫拒不是就是叫封杀度，他就想起来他是一个拒绝平庸的人。所以呢他下面讲，只是一个招牌啊，却可以让这一家平凡的餐馆从某式餐馆某某小吃中脱颖而出。真的，我不知道你们住过，有没有成都的人，我知道有两个是成都的人，你们两位是成都的哈，还有没有别人是成都的？哦，多一个成都的哈，啊，我等一下散会跟你们讲成都话哈，我已经一年多没讲了，我快忘了。成都是一个非常有文气的一个都市，不是像普通的都市，很俗气的，但是成都是很特别的。我举个例子给你听啊，看你能不能猜到。哇，有一天我开车，我的司机带我去哪个地方，就忽然看到一个店面，那个店面叫什么名字？店面叫知足。哇，我说真好啊，我说哪有那么好的名字啊，就跟这个风沙度有一点一样，是不是？它叫知足。哎呀，我就跟我司机讲，我开过去让我去看看他到底是卖什么的，是不是啊？知足，你不觉得一个人知足常乐吗？是不是多么好的一个店名？你猜他卖什么的？哎，猜一猜嘛。成都的不要猜哈，你可能知道他卖鞋子的，因为他说我知道你的脚。你看见没有？知足，这个就是不甘平庸，这让你感觉到立刻不甘平庸，不是某某鞋东西啊，那是俗不可耐。对不起啊，如果你是开那种鞋店，你也不要生气。我常常讲话是有开玩笑的意思哈，所以不要介意。那么还有一个店的名字很有意思，它叫半生缘。我们不是说一世姻缘吗？它是叫半生，半生缘。那我又稀奇了，我说怎么这种名字很特别哈，又是一个不甘平庸。哦，在成都多了不可数的哈，那真多，他们真会想名字哈。你猜什么叫半生缘？我又好奇了，我就跟司机讲，我们看什么东西，你猜他卖什么的？不，你不能讲，你猜他卖什么的？啊？哦，吃梳洗的。你现在还在中国，你还敢去吃梳洗啊？被人家打死了。现在不是抗日吗？你还敢去吃梳洗？它叫半生缘，这其实有谐音在里面，你懂我的意思？半生缘是卖什么的？卖裤子的。啊，半生的。哎呀，我可以讲100个给你听，你就今天晚上就别讲福音了哈。你可以看见，就是说这个叫做不甘平庸，明白我的意思？他说脱颖而出，这就是超越了平庸的力量。哎呀，我最喜欢这个4个字，拒绝平庸。哎呀，这孩子写的真好，你再看一小段。他想起一群人啊，他们也曾经坐在这个考场。他说呢，曾经为了理想而奋斗，但他们现在呢，叫做蚁族。晓不晓什么叫蚁族？你们都不知道啊？哎呦，你们实在是不关心国内的事情哈。什么叫蚁族？有没有人知道？啊？啊？没有听懂。忙忙碌碌为生活奔波，他像蚂蚁一样的，是不是？忙忙碌碌为生活奔波，这叫蚁族啊。他说蚁，你们听过他们住所叫蜗居？哎呀，这个都是我在中国学来的哈。磨平了灵，沉寂了，平庸了。18岁的孩子啊，你能不受感动吗？ 真是了不起的不得了。后来他进北大，我记得不错的话，北大清华都抢了他，要他，他实在是了不起，有这样的思想，有这样的观察力。他说就平庸了哈。最可悲的不是身居不足饮食的斗士，就是蜗居哈，也不是食不果腹的衣不保暖的事情，而是丧失追求。基督徒绝对不是要你丧失理想跟追求，你继续不断的追求。基督徒要你的是什么？你做什么要做的最好，但是不是为了你自己的荣耀，是我们基督徒说是要荣耀神。OK， 明白我的意思，是要蒙耀荣耀神。你只唯一的不同就是你要荣耀神，但是绝对是要努力，绝对是要出人头地，因为上帝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学习，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为社会的人服务，你当然要争取最好的哈。然后顺从。忍让顺从就是说啊，算了，听其便吧，好像有点就放弃了。我为什么要讲这些，亲爱的朋友们？我今天讲这些，一方面也跟基督徒讲，我们信的神绝对不是要我们自甘平庸的神，不是。我们信的神巴不得我们过一个有一个卓越的人生，像我们的孙教授啊，像我们的寇医生啊，都是有卓越的人生。不是做一个平庸的人，不是的，绝对基督徒不是一个马马虎虎的人啊。就那么简单，我讲这些完全是要强调，就是说基督徒不是大家一般人错误的思想，就是说基督徒就是那些不成器的人，基督徒就是那些没有办法的人才去信耶稣，基督徒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都是负面的。但是我今天晚上要跟各位分享的就是说，基督徒是可以过一个卓越的人生哈。拒绝平庸，世界有你会更精彩。这是今天不甘平庸的人他讲的话，他说拒绝平庸，世界有你会更精彩。你不觉得很受鼓舞的吗？世界有你会更精彩啊，就鼓励人说世界有你更精彩。有一首诗歌你们会不会唱？世界有你会更美好。有没有人会唱？你们都不会唱啊。我告诉你，我在北京讲道的时候就是唱了那首诗歌，世界有你会更美好。起先我一看那首诗歌，我说应该是世界有神更美好嘛，怎么会变成有你更美好呢？结果唱了以后才知道，哇，那意思真好，世界有你会更美好，没有人能像你，神的眼中你是宝贝，在世上你就是唯一，你是如此如此特别，在上帝的眼中没有人能取代你，你是如此如此特别，在上帝的眼中没有人能取代你，神的眼中你是宝贝，在世上你就是唯一。哇，我们那一天在北京的聚会唱啊唱啊唱，唱到全场都流眼泪。因为很多人从小受了很多伤害，你晓得父母亲，中国父母亲很不讲道理的，他不高兴，笨蛋，就他从小就说我是笨蛋，我是笨蛋，我是笨蛋，我是笨蛋，就这样子。哎呀，他们受很多伤害。那天我请他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每一个人唱啊唱啊，兴奋的不得了，然后唱啊唱啊就都流眼泪，都非常受感动。为什么？我们在神的眼中是独一的，我们在神的眼中是唯一的，我们在神的眼中是无法取代的，就只有一个你。即使你有双胞胎的兄弟，我可以告诉你也不一样。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有他的目的，有他的有他的计划。我们基督徒就是完全顺服在神的手中，神让我们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哈。世界有你会更精彩，这是一般人告诉你说世界有你会更精彩。我们等一下看，追求成功 大家就追求成功，赢得世界的喝彩。你说哪个人不是追求成功？你们当中有谁举手说我不是追求成功？有没有？一个都没有啊，都是追求成功，是吧？因为我要下来了，我在上面离你们太远了，所以你们都不回答哈。这几天是身体不舒服，否则要掉下来。你晓得，很多的时候我们是这个样子，我们追求成功，追求世人的喝彩，但是做一个基督徒不是追求世人所谓的成功，也不是得到世人所谓的给你的喝彩哈。我们看是什么，使人成功的神，我们所信的神绝对是使你成功的神，绝对不得你成功的一个神，巴不得你成功的神。我说这个神可能是你所造的一个偶像，我们常常说有许多的人的成功就成了我们的偶像，博士学位这就成为我们成功的偶像。但神不是要我们追求这些东西，神要我们追求什么？有意义，有不是世人所都可能过去，但是有意义是不一样的，有意义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我们看为真神呢，没有跟他有关系。我们今天追求成功，有谁说去追求跟神有一个关系？今天我要强调的，我们所信的就是让我们跟神建立一个关系，是我们的神是使人成功的神，但不是那种的成功啊，不是那种成功。我说那位托住万有的神就是那位救世主，他盼望我们都能成功，但是根据他的计划、他的目的和他的设计啊。我们看看这位创造宇宙的神，他对这个所谓创造的宇宙有他一定的计划，他造了我们要我们爱他，也要我们接受他的爱，他给了我们自由意志，他盼望我们选择去爱他，去跟他建立美好的关系。神给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自由意志，今天没有人能够强迫你去信耶稣，圣经里面都很明白的讲，等他自己情愿。强迫一个人说你今天非得信耶稣不可，你不信是你的失去一个机会，但是等他自己情愿哈。那么当人类背叛了他以后，他没有丢弃人类，反倒自己亲自来到这个世界上。圣经里面告诉他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就是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他让我们亲身经历到上帝爱我们，也真是得到这个真理哈，生命。凡接待他的，这是圣经上的话，接待的意思就是你接纳，你愿意接纳这位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他说什么？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我们今天不是去做一个教徒，我再说我们不是去信一个宗教，我们是跟神建立一个关系。当我们跟神有一个很好的关系的时候，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我不知道你觉得，基督徒们，我想问你，你有没有觉得很神奇啊？嗯，有啊，也不错，好像很多人都不讲话，那做基督徒做那么苦啊？啊，你不觉得神奇吗？你是上帝的儿女啊，你别忘记了。我们常常做基督徒苦哈哈的，难怪有很多人都不愿意做基督徒。看你们那个苦相，我才不要做基督徒呢，是吧？哦，是真的。但是我们不是那样的，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不是那样的啊。那么他并做上帝儿女。今天不用说吧，我们说今天我是胡锦涛的儿子，当然不一定每个人想你是胡锦涛的儿子，你走路的样子都不一样，你知道吗？你走路的时候要像个总理的儿，不是像个什么主席的儿子，是吧？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叫做《公主的日记》一个电影，你们看过哈？那里面有一个小女孩，忽然有一天有一个老太太来拜访她，那个老太太是当今的皇后，哇，荣荣华贵。她说你就是我丢失的一个孙女，她要把她接回宫里面去。哇， 在的家，他不愿意到到宫中去，因为他什么都不像，走路走不像，不像样，吃没有吃相，站没有站相，坐没有坐相，什么都没有像。哇，到宫里面不行啊，你样样要学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做基督徒的你更要学啊，你要有一个神儿女的那种架势，那种样式。所以那个小女孩到宫里面去，她真是受不了，吃没有吃相的时候被骂，站没有站相的时候被骂，坐没有坐相的时候被骂。哇，你可以看见一个万王之王儿女，你的一切不一样啊！基督为我们得回了原地位，我们原来是神，我们在伊甸园里，上帝创造整个的宇宙，为着我们而创造，就是让我们能够管理这宇宙，让我们能够享受这个宇宙。但是人犯罪，人犯罪了以后，自然而然跟神隔绝了。好，所以呢，基督为我们做什么事情呢？因为人有罪性，那么很多中国人不喜欢人家讲他是罪人。有没有人说我不是罪人？有没有？没有啊？你们都承认是罪人啊？你也承认？可爱一点，有很多老先生，你要叫他承认罪人，你打死他，他都不承认他是罪人，那真难呢。还有罪行，行就是行出来了，性呢里面的你看不见，你看那里面想什么吗？会不会想一些不好的呢？目前还没有，因为我们看不见，是不是？我也觉得。罪的定义跟我们人想的定义完全不同，我们认为犯了法被放到监牢里面，这个才叫犯罪，错误了。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人人都犯了罪，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我们都是罪人。你说你没有杀过人，那么请问你有没有恨过人？有没有恨过人？有没有？有。有没有讨厌过人？再轻一点好了。有没有讨厌过人？有啊，都承认，是不是？圣经怎么说？恨人就是什么？杀人。那请问你杀过人没有？杀过人没有？按照圣经的定义，杀过人了没有？杀过了。阿尔大学领他们的布道会，阿尔大学发生什么事情你们晓不晓得？一个人叫卢刚，是不是啊？他就嫉妒他的一个同学拿到，不是比较受宠于教授，他就怎么样，恨了以后就把他除掉，一枪就把他打死，然后把四个教授打死，然后把他自己打死，一天之间阿尔大学六个物理学家都死了，那真是可怕的不得了。我去那里带聚会的时候，他们都跟我讲这件事情。已经过了十多年了，人就是记忆犹新。为什么？太可怕了。那么有知识的人，那么有学问的人，居然会做出那么愚蠢的事情。为什么？人有罪性。你说你没有放过火，寇医生？没有啊。你怎么摇头摇得那么紧那么快？那我请问你，你有没有说过人的坏话？在电话里一打起来，说坏话说个不停的，你也说过啊？他说你的坏话，他说你的坏话，你说他的坏话，我们说过人的坏话，是不是？圣经里面说什么呢？这个舌头啊，全白体当中最小的，但是可以点燃整个森林。你有的时候被人家说坏话，被公司给你炒了鱿鱼，你都不知道是谁说的。也许在你表面是你最亲密的战友， 好像领票一样的，他暗地里就要夺权的，是不是？哇，很可怕。如果人家在你后面说你坏话，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圣经怎么说？这个小小的舌头可以点燃整个圣灵。但请问你是不是放过火了？你有没有放过火？不要笑，要回答我的问题。放过了没有？放过了。我越来越走近你们哈，你们不回答的话，我就越来越走近你们了。我们都杀过人，都放过火。你不觉得我们都是罪人吗？同意吗？按照神的定义哈，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需要有救恩。谁来救我们？耶稣基督自己愿意来救我们。所以我在这赢回了原来的地位，我们又跟神有一个美好的关系。以后我再跟你们讲怎么跟神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哈。要归向神，我们才是真正感觉到我们自己是有价值的。请问你为什么你觉得你有价值？基督徒先讲，基督徒吧。那请问你，你觉得？
因为我知道了。
弟兄。好，你回答。
我想说，因为我们是用神的命换来的。
对了。哦，耶稣基督就为我们什么死，且死在什么十字架上。这个就让我们看见，就是说我是谁，神竟看顾我，神竟愿意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基督徒一定很仔细，你有。很简单，我说假使这个世界上只有你一个人存在，说的时候他就为你舍身哈，所以我们才真正感觉到存在的价值。这是诗篇上的一句话，他说我指头所造的天哪，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请问你，我们的价值是人来定还是你自己定？他在你眼中有没有价值？有。你不要笑。他在你眼中有没有价值？有啊，他很肯定的哈，他有价值。你我们在人的眼中有没有价值？不是我们定的。你说我很有价值，在你说我你一点价值都没有。你晓得那男孩子跟女孩子交朋友的时候，哇，那真是有价值，那有价值的不得了。哪一天分手的时候呢，一文钱都不值。你知道我住在加州的时候，有一次是这是真的事情，不是随便讲的哈。有在报纸上看了一个小小的广告，他说有一部奔驰的汽车要卖1块钱，你要不去买？你们都傻了，怎么搞的嘛？有一部奔驰的汽车1块钱，你买不买？一种我们常思想，我说哪里有1块钱的所以没有人去打电话，就有那么一个傻乎乎的人，他就打电话了。他说请问你，这是真事啊，是真事。他说请问你你有一部奔驰汽车1块钱要卖是不是？他说是啊是啊，你有没有兴趣？他有啊，我有兴趣。他说你来看一看嘛。他一去看，哇，还崭新的呢，一辆奔驰。他说你真的要卖1块钱？你没讲错，没讲错，就是1块钱。那他为什么你卖那么便宜？要是我就拿了赶快走了嘛，你再问半天，等一下他改变心意怎么办？他就不卖了。结果他说什么？ 这是我前妻的车子，我看见他就一肚子火气，我就要把他贱卖一块钱出出气，这是真事啊。那个人就一块钱就买了一部奔驰汽车你看见没有，本来他的妻子很有价值，对他来讲在那一刹那只值一块钱，没有价值。我再问你们一个问题，比尔盖茨有没有价值啊？有啊，比尔盖茨怎么会没有价值呢？要不然你怎么有 Microsoft， 要不然你怎么有 email 什么这些玩意儿，就是因为比尔盖茨很有价值。假定有一天飞机摔了，摔在一个荒岛上，只有一个渔夫在那里，还有一个比尔盖茨，你说请问你这个时候哪一个人有价值？渔夫嘛。那比尔盖茨千万财产在那个时候怎么样？无用，你是不是？渔夫说我不要你的钱，那你就死了。他给你吃鱼，但是可以要你的钱，可以不要你的钱，是不是？你没有价值。所以我们人的价值是由人定，不是我们自己定，但是我们在神的眼中是有价值的。刚才我已经说了，神人算什么？这上面写你尽顾念他，人算什么？等一下我要让你们看这个，昨天我请你们看一下温家宝的这个仰望星空，哇，马上就有人传给我了哈，他找到了，他很开心就传给我了，很多人我至少说了三个哈，昨天晚上传给我的，等一下我让你们看，你们先看这一段，这一段就说我怎么样，这是诗篇里面讲的，等一下你们看一下温家宝写的，你真是不能不承认说这个国家的领导非常非常敬畏神的一个人。等一下我们看哈，等一下我们看自我价值的肯定，肯定是跟爱人如己的基础哈，我们不没有时间讲了，他赐给我们新生命，而且更丰盛的生命，你不觉得很好吗？我们中国人都喜欢什么加上什么，什么加上什么，什么加上什么，对不对？你们不好像不太喜欢的样子啊！你有了钱还要什么？再加钱。你有了亲，亲上还要什么？加亲。乐上还要加乐，利上还要加利，财上还要加财，是不是？讲个笑话给你听。有一次我住在丹佛，我到加州去住。结果在丹佛有个弟兄就跟我讲，他说你搬到加州去住的话，一定要到我妈妈的餐馆去吃饭，他一定会很好的招待你。哎，我敢吃了哈！我说当然，我一定去。我说你妈妈的餐馆叫什么名字呢？我怎么去呢？对不对？你猜他妈妈餐馆叫什么？哦，很可爱的名字，也是不甘平庸，是不是？那叫做加利利小馆。我一听的话，加利利海，哈哈，耶稣在那里跟门徒讲道的地方，海边的一个小餐馆叫加利利餐馆。哎，我就说你妈妈怎么那么连餐馆的，连开餐馆都用这种那么属灵的名字加利利小馆。他说陈弟兄不对呀，我妈妈还没信主呢。那我说为什么他叫加利利小馆，你猜是什么？利上加利不是那个圣经里面的加利利啊，是利上加利，就是要赚更多的钱。神说我给你新生命，你如果今天决志信耶稣，他给你新的生命，而且给你更丰盛的生命。你为什么看到满了喜乐？当然也有一些基督徒是苦哈哈的样子啊，人家看你就不想耶稣了。但是我希望你看到我是一个很喜乐的人。你看不出来我今年70岁吧？啊，我到全世界各个去传福音，为什么？我有个激情，爱人的激情，就觉得说我要把好的福音传给别人。我自己得到好处，我这一生经历真是数不清的。我这几天住在寇医生家，不知道跟他我好见证啊，他可能都听烦了哈啊！为什么太多经历，太多经历， 你真是感觉到，就是说神不仅给我新生命，而且更丰盛的，又不一样了。刚才我们不是讲说我们希望成功，然后得到人的什么喝彩，是不是？圣经里面说什么？我成了一台，你别忘了，只不过是演不同的角色。你有没有想到你在演戏？没想到哈，我们都成了一台戏，演给天使和众人观看。那么演戏最重要的是什么？认识你的角色嘛。当然剧本是很重要，但是剧本你读了以后，你要知道你要演什么角色，是不是？你如果你的明白自己的角色，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活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活在这个世界？为什么在这个世界？我们要知道我们角色是什么。当你知道你的角色是什么的时候，你就会演得非常的精彩。哦，演戏，你我也在演戏，你也在演戏，你懂不懂我意思？我是演传道人，你是演听众，是吧？呀、yeah.。如果我讲得到你全都不信的话，你说我在胡说八道的话，我就是骗子，你们就是什么傻子。在演戏，但是我们要演给天使和众人观看，就是让我们就说要演得好，明他知道你能演。我们做一个基督徒的，你真的是要明神觉得你这个世界上没有目的，那么他怎么办？对了，把你接去就是了嘛。今天如果真的说今天来了，我们常常说主啊，我愿你快来。他真的来怎么样？哎，我还没准备好呢，慢一点，慢一点。我就最记得就是我岳父刚刚到美国来的时候，他在 Pennsylvania 那里住，那么有一个他的那个美国同工就跟他讲说，我今天要带你去 Paradise。 Paradise 是什么？乐园嘛，是不是？我岳父一听啊，有一点吓了一跳，他说 I'm not ready yet。 他说这个 Paradise is a round trip ticket，不是王位啊，去了还要回来的。结果我岳父一听去了还要回来，哦，这什么说法呢？ Paradise 在 Pennsylvania 有一个地方就叫 Paradise 啊，所以他要带他去 Paradise 看看，然后再带他回来。真的要你去 Paradise， 我给你担保，在这里有 90% 人说没有 ready。 你没发现我们就是这样子？神真正要我们做什么呢？下面一个我觉得很好，要能够找到，我们一起念好了，好不好？来，你不觉得很好吗？如果你找到一个理想，你可以为他而生，为他而死。我可以告诉各位弟兄姐妹，我是找到了。我传福音，我经常传福音，不论什么样的境况，有的时候很不如意的境况哈，我断了手，粉碎性的骨折，我带着一个纱布就去传福音了，不管了。医生说要废掉，我说废就废吧。可是我已经跟别人定好了，这个应该去。我为之生，为之死，因为我已经找到这个理想了。我一点都不在乎我的生，我只生死于度外，是真的。我不是随便说好听的话。孙教授问我说，哎，你身体不好，要不要把聚会取消了？我千万不能取消。我说再怎么不好我都要来，死在讲台上，死就死吧。明白我的意思？这就是你能找到一个为之生为之死，能够为之生也能为之死的理想。我盼望今天你们包括基督徒在里面，你都找到一个为之生为之死的理想。我要讲快一点的话，我还有，我们不是追求成功而已，我们追求有意义，使得心能够满足。我曾经带过一个叫座谈会，叫做人生的下半场。你晓得人生下半场从什么地方开始？ 30岁以上叫人生的上半场，你现在如果超过30岁，你都已经在下半场了，是真的。30岁以前就追求什么成功，30岁以后要追求的是什么意义。你要30岁以前不成功，懂吗？我有一个 roommate， 就是同房的一个室友，我在学校念书的时候，他 qualify 就是博士资格考试，他考第一名，哇，那是很不容易的，竞争很强很强，我不能够像他那么了不起，他考了第一名，然后他跟我讲，他说我要去找李政道做我的老板，李政道是诺贝尔奖金的吗？是我们学校的老师。我说那呀，还有什么问题？他肯定收你做，做你的学生嘛，你那么好的。结果他进了李政道的房间，他跟李政道讲，哎，我希望孙教授不是那么凶的哈。他跟他跟说什么？他说他怎么样？很希望机会做他的学生。你猜李政道问他什么？你今年几岁了？因为从台湾来的人呐、啊，他第一还要当兵，是吧？当了兵，你到美国来还要一年读一年的书才能考博士资格考试，所以就大学毕业22岁，他今年24岁。你猜李政道说什么？24岁没有成就，不会有成就了。不是，真是，他是非常狂傲的一个教授，非常狂傲的一个教授。他手下大概没有一两个中国学生。非常狂傲的一个教授，他就觉得他自己是不到20岁吧，还是20多一点，他就拿诺贝尔奖金了。所以他说24岁没有什么成就，不会有什么成就。同学回来啊，我跟你讲，大男人大哭啊，觉得受侮辱。你看见没有？哎呀，这有什么了不起呢？那不过是成功而已。今天我们要追求的是有意义，是不是有意义？你做，不管你今天做什么，你在 Ann Arbor 念书也好，做事也好，当教授也好，你都希望你找到有意义，你能为之生为之死的理想，这是我们要找到的，而不是仅仅是追求成功，拥有一个卓越的人生。那么说怎么得到？下面最重要的哈，你一定好好听哈，最重要，讲了半天就是这个最重要的，你怎么能够得到呢？我们都想得到卓越的人生，如果你觉得很晚的时候，你可以先走，不要紧啊！我一定要把它讲完。怎么得到呢？怎么去得到？这就是今天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要给各位八个字，希望这八个字你能记得，包括基督徒哈，你记得这八个字以后呢，你就真正了解明白我们的信仰是怎么回事。头两个字，虚己。刚才我们讲了，我们都是罪人。神说我爱你，然后神说罪的工价乃是死，你不觉得神很矛盾吗？神是不是自己很矛盾，又爱你又要你死，那怎么办呢？他找了一个救法，耶稣基督亲自来到这个世界上，也就是他的儿子亲自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而死。来到世界上在哪里？马槽里，生在马槽里，何等的谦卑的一个人，来到世界上，我说用虚己两个字来形容。今天下午我就讲过虚己，他谦虚自己，成为什么人的样式，成为奴仆的样式。你真是想不到，今天下午跟大家。你唯一的办法就变成一只蚂蚁，它才能够懂你的话。你说蚂蚁蚂蚁我爱你，它说我也爱你，有回应。我们对神的一种爱，我们应该有回应，不管你是接受或者不接受，都是要有回应。它说我也爱你，可能说什么我讨厌你，就是可以嘛。 你有选择，是不是？没有人让强迫你做什么。讨厌你，我今天下午还跟很多年轻的男孩子讲，如果现在你还没有结婚的男孩子，如果你的女朋友告诉你我讨厌你，哎，这有希望了。 因为他讨厌你就是爱你，其实他不用正面讲，他说我讨厌你。你们女孩子是不是这不说真心话的啊？就试试看这些男孩子是不是真的爱我，是不是啊？我讨厌你，然后讨厌，哦，讨厌就算了，那就不是真心爱你嘛。讨厌，讨厌没关系，我还是爱你。哦，那就真的，就是很多时候是这个样子啊，虚己。他道成肉身，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道成肉身，就是说道成为人的身体来到这个世界上，为的是什么？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他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我从来没有见过你的父亲，但是我从你的样式大概可以猜到你父亲是什么样子，对不对？为什么？你像你的父亲，是不是？我们都是这样子。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什么要来到世界上？圣经里面讲得再清楚也没有，从来没有人见过神。今天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你一定会说把神给我看我就相信。那当时2000年以前那些人很幸福，他们可以摸到耶稣，是不是？他们可以感受到他的爱，是不是？他们听他的教训，是不是？他们受到他的安慰，是不是？他们得到他的医治，是不是？啊，你可以感受到神的爱就是那样的丰盛。但是今天2000年过去了，耶稣基督不在这个 physically 不在这个世界上。请问你今天还没有信主的朋友还是会问同样的问题，他说你把神给我看我就相信，你怎么说？传道人，
把神给我看，
你我没见过神，你把神给我看我就相信，你怎么回答？相信嘛，他来过了，是不是？我还不是基督徒嘛，我怎么知道他来过呢？对，怎么办？一章十九节怎么讲？还没有信耶稣的人更不知道一章十九节讲什么，讲什么？
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
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他说这是圣经上的话，我根本连圣经都不相信，那你怎么办？还没有相信的朋友们，他们可以有很多的辩论的方式的，那怎么办？你说，年轻的小姐，简单的方式是吧？你说，你是不是基督徒？好，那么有一个人告诉你说，我没见过神，你把神给我看，我就相信，你怎么说？
你看看我。
非常好，阿们，真是阿们。我们应该有这个胆说，你看我，明白吗？这不是随便讲的一句话，圣经上讲的话。耶稣保罗在世界上说什么？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活着就是像神，你看我就行。一个基督徒要讲有这个胆量说你看我，你就看到神。请问你，我来这里是干什么的？跟你们讲道？我发了神经啊，生了大病还来跟你们讲道？为什么？为什么？为了，对了，呵呵，很好，你讲得很好，让我们看见一个基督徒对人的爱，明白吗？生大病，生大病没什么关系，还是爱，死就死吧，对不对？所以这是让人家看见你。你说看我，你敢不敢说？很多人不敢说，看我，看我这副德行，人家都不信了。是真的，很多。你晓得这个全世界这个一个神学家，那些看了基督徒就不信的那些人，远远比因为其他所有原因加起来总和还不止。所以你晓得基督徒有多么的不好，在人的面前没有好的见证。你们说不要看，看孙教授，为什么看孙教授？为什么不看你呢？是不是？哇，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去这样去想啊。虚己就是他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他来的目的，第一个显明上帝爱我们，第二个就是寻找拯救世上的人。这有就是我今天跟各位讲的，当我第一次回到中国的时候，当我看见那个大庆油田那个开发的那个纪录片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口号，哪里有油哪里就是我的家。 我都以东北为家了，不再回去了。我就喊出我自己喊一个口号，哪里有人哪里就是我要去的地方，不管有多么艰辛有多么困难我都愿意去。我到印度最苦的地方，你们大概不会想到有多苦。你们觉得中国农村很苦吗？我告诉你，那比印度那个地方要好100倍以上，真是苦，苦得不得了。但是神有感动要我去，我就去。我可以告诉弟兄姐妹，你这个就是当你找到一个理想，你能为之生为之死，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我不说我自己有什么了不起，一个基督徒应该是敢跟别人讲说，你看我，从我身上我巴不得你看到有神的形象，神的爱哈。叫一千，你们都会背的是不是？会不会唱的？我最喜欢唱歌的，所以你们不会唱。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昨天有人问我说：“你怎么信主的？”他们很怀疑，也很好奇，说这个人怎么信主？他们问我怎么信主，我说我信主一点稀奇都不稀奇。那时候很穷，很穷，很穷，穷都不能再穷。我们只能够唯一的玩具在地上趴在泥土地上打弹珠，有没有打过弹珠？你们大概都没打过弹珠，那么小小弹珠趴在地上这样打。哎呀，自己很自卑，因为家里很穷。那我在打弹珠的时候，忽然就听见小孩子唱这个歌。哎呦，我说怎么那么幸，有那么幸福的孩子哈，他们可以在一起唱这个歌。我说我怎么这副德行啊，趴在地上打弹珠哈，很穷，穷途潦倒的那种样子哈，从小心灵就受撞伤。后来呢，我说有个办法，我去找，看这音乐从哪里而来。我就跟着那音乐走走走，就走到一个教堂去了。看见一个外国老太太，一个宣教，进去看了一眼，哇！我一看，个个都穿得漂漂亮亮的，我这副德行怎么能够进去啊？我赶快跑，很自卑，赶快跑，就那个外国，哟，赶快来，赶快来，我们一起唱歌。哇！我说，居然他看得中我。我说这个破烂衣服的小孩子，他说一起来唱歌，一起来唱歌，我就抓到教会去。那天开始我就没离开，就那么简单，很稀奇。我怎么会因为一首诗歌而受感动，而被这么吸引去？这很稀奇。你说不稀奇，实在有一点都不稀奇。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从那一天进了教会到今天，我没有离开过神。六岁，我当时只有六岁，所以你可以看见神可以改变一个人。以前的我，今天的我，你看到会不一样。你看到我完全是不一个人，甚至于十年、八年以前的我跟今天都不一样，因为生命不断的在改变。耶稣基督来了。我很喜欢这幅图，每一次我一看的时候，我就觉得说，神，谢谢你，因为你爱我，所以我才有今天，因为我今天才成为基督徒。第二个字就是爱人，我们一起来讲好吧。头两个字是什么？虚己，是为了什么？爱人。这已经福音的前面一半了哈，你一定要把这八个字记得，那你比所有的基督徒都懂得多了。一个很多基督徒不一定懂这八个字哦，他信主的时候糊里糊涂信的，你知道吗？对不起啊，基督徒们原谅我讲，但是的确有一些人是糊里糊涂信的。我不希望你们糊里糊涂信，我希望你们真是信的非常的真啊。虚己是为了爱人，为什么？因为他的名字叫以马内利。很多人写信有没有写到最后说以马内利，有没有？请问你什么叫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请问你，你喜不喜欢跟一个 不喜欢的人同在啊，你为什么跟他住一起？我用喜欢他就用爱了，你看这多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喜欢只是喜欢是外面的，爱是从里面出来的，我要强调里面的啊，他是爱，所以他跟他住一起。请问你会不会跟一个不喜欢人多讲一句话？我们说半句多嫌什么多。上帝愿意跟我们同在，请问你他爱不爱我们？爱我们。所以我刚才说虚己是为了爱人啊，虚己是为了爱人。孔老夫子讲过一句话，我常常喜欢讲孔老夫子哈，敬鬼神而远之，他怕。我们很多人说我是信儒教的，我告诉你，孔老夫子从来没有讲他是教主，从来没有讲他是上帝。你说我是信佛教的，你晓不晓得佛教是全世界真正的无神论者？佛教不讲神的，佛教只是讲一种境界。你努力不，他不是坏的，他还是要你努力行善呢，是什么？达到某一个境界，到某一个最高的境界的时候，你就被称为佛。如果你达不到那个境界，次一个呢，你被称为菩萨，再次一个，我就背不出来了，好多等级。他不相信神的，他不会叫你去信神的。共产主义是真的无神论者吗？不是，佛教才是真正无神论者。共产主义是把神的对象把你换一换，换成毛主席罢了。毛主席真的像神了，我告诉你，他真的像神了。所以你可以看见，很多时候我们糊涂讲说我不信，因为我是全家都信佛的。我说你真的懂佛教吗？不见得。反正我姥姥就信佛，我妈妈也信佛，我也信佛。我告诉你，基督徒只有儿子没有孙子的，小票的。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嘛，有没有说我爸爸是基督徒，所以我也是基督徒，有没有这样子？没有啊。还有的时候我传福音的时候，他丈夫是基督徒，那个太太就是不信，他说没关系，将来有一天我上丈夫上天的时候，我拖了他腿不就一起上去了。这你不要以为是笑话，很多人是这样想的，你晓得吗？没有，上帝只有儿子没有孙子啊。我在这里说，我们虽然远离主，但是神实在是爱我们。你今天可以完全拒绝神，但是你不要忘记，神人就是爱你，不管你今天接受他或者拒绝他，他人就是爱你，就那么简单。你虽然不爱他，他还是爱你哈。我愿再回到主慈爱的怀里，我每逢想起耶稣就知道他是爱我。那我让各位看到那个马槽，因为他客店里没有地方，那玛利亚的身孕已经很重了，但是客店里没有地方。今天同样有声音问你，你的心中有空处为他吗？还是你说 No vacancy, No room? 你可以拒绝，我再说，但是你也可以很开心的跟神讲说，神啊，我心中有空处为你。如果你愿意那样讲，神今天晚上就住在你心中，多么美丽的一件事情。第三个两个字，舍己。如果我跟你讲福音不讲舍己，那就是不完全的福音，明白吗？需要舍己，舍己是为了什么？为了满足神对公义的要求。因为神说什么？罪的工价乃是什么？死。我刚才不是说了吗？神很矛盾，他又爱你又要死，那怎么办？有人替你死，你就不用死。这就是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的目的。哎呀，请这幅画你们有人看过那个耶稣受难记有没有看过？有些人看过。哇，这个耶稣受难记这个电影一演啊，整个美国轰动。很多基督徒很不热心的都受感动，再一次回到教会。整个美国受轰动。 那么也造成很多的辩论，在这个这个伯洛克，你们叫什么伯洛克是吧？我都不，你们怎么讲 ？Brock，